Thank you. 请大家安静，亦都请大家将你哋嘅电话放到去静音嘅位置，因为我哋嘅聚会好快开始。请大家一齐起立，请听我读出今日嘅启应经文。请听我读出今日嘅宣召经文。经文系选自于诗篇119篇，系第170到172节。愿我嘅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答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我们一起仍然站立，我们作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日主日的早上，你再一次用你的爱将我们招聚到你的殿中。主啊，藉着这个机会，我们首先为过往的一周你所赐给我们心灵的平安，赐给我们工作的能力，赐给我们身体的健康等，一一的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敬拜赞美献给你。主啊，但愿我们所献上的一切都能够，我们的歌颂赞美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蒙你悦纳，也都愿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恩能够成为馨香的祭来到你的面前献上。主啊，都求你的灵亲自的带领高抹你的仆人，让他所带出来给我们所传讲你的话语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得着智慧和能力，以致我们在我们的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神你儿女的样式。主啊，最后我们都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眼前蒙恩，让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你的名都在其中得着极大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将时间交给领事。
弟兄姊妹平安。今日能够站在大家面前和大家一起赞美神，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感恩。因为飞机和我在上个礼拜六的夜晚穿越了很大的气流一个钟头，而颠簸的旅程过了一个钟头就恢复平静。大自然的能力很犀利，但我们要赞美的神更加犀利，是不是？能力更大，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来到赞美神，拥戴我主为王。
但我主为王，宣告在宝座上，静听天上歌声也好，让我声乐都归向，我恋促声同唱，众主为我受伤，欢呼他位置大冠王，千秋万岁无疆，用得我主为王，他是人爱之王，他受他足落破受伤，甘愿献面献上，可当见妙奥秘，发出永美光芒，天使惊奇不敢仰视，一同俯首颂扬。用得我主为王，他是和平之王，菩提之下之中提升，和平他之四方，遍地都众成冤，国权万世为尊，立法万要创受上座，落袋 你救返我，用大爱主为我，他是万世之王，宇宙天梯内住藏中，威美无可比量，凄内中但求主，你曾为我受死，赞美之声永不止息，永远感恩不已。
第三节讲到，他是和平之王，普天之下争战停息。但点解而家嘅世代仍然有咁多战争？呢度系描述主宰来之后掌权嘅一个天国，所以我哋用信心活好每一天。相信就是答案，我哋凭信心嚟到神嘅面前歌颂佢。一首粤语嘅诗歌，
数年天都不在我心深处的话，面对急风之际，心里上有害怕，求主释放不安与疑惑。父，你知道吧，俗世的险恶苦难，踏进深海之处，等你独有时间挪开一切，让你开我眼。相信耶和华从来不轻看，看顾你每个儿女所经过。父神，你权能是高于一切。好神啊，尽管在黑暗，相信就是答案。
上主拯救我，快来拯救我，好神啊！
父，你知道俗世的险恶苦难，踏进深海之处，等你独有时间挪开一切，让你开我眼。相信耶和华从来不稀罕，尽管在黑暗，相信就是答案。纵使有天再不发光，似花海之处不见我，仍仰望你，我愿坚守相信你。可想我主每天赞颂，要高唱主奇妙奇事，全心相信你，无条件相信你。纵使有天再不发光，似花海之处不见过，仍仰望你，我愿坚守相信你。可想我主每天赞颂，要高唱主奇妙奇事，全心相信你。 信你，相信耶和华从来不轻看，看顾你每个儿女所经过，父神你权能是高于一切，何塞那尽管在黑暗，相信就是答案。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回想我们的生命里面黑暗的日子是怎样走过来的，可以开始不过音乐，是自己想方设法都解决不了吗？这个是全然交托在我们的主的手中，去经历神的作为，因为祂是一个奇妙的神，远超我们的智慧能力。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刻，就是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主套中我们的生命。经历神都透过祂的话语来到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更像祂自己。
神愿你来陶中我，使我在灵里果子更多，这心和洁净的主护卫愿能死性，因主我求能将你心内柔和与谦卑，凭热爱热诚感染万千生命，感染万千生命，彰显美善灵性。
肉身的生命是很短暂和充满试探，但愿我们跟随主的脚踪，一生荣耀神，讨主的喜悦。我们以下是读经的时间。
如果是读经的时间，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至十节，我们用启应的方式来读出。我读单数，会众读双数。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意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圣经读毕，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面前，在神家中，我们相聚在一起，有美好的诗歌，有神的话语，这个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因为神的话语，我们的生活可以有不同；因为神的话语，我们生命可以改变；因着神的话语，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行出改变别人生命的工作。这个是基督徒一个很特别的事。今天我们要继续要讲的信息呢，是要来到乐观积极乐观生活秘诀的第六个秘诀。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掌握永生中真实的福气，这个的信息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交给我们天父。我们低头，我们祈祷。慈爱怜悯的父神，我们属于你的人，我们信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常常成为我们的凭据，我们的保障。我们这一班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都从你的话语当中，求你再一次用你的话来剔除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迎向每一日，而我们又知道我们的身体好像保罗所说的，好像帐篷一样，有一日会被拆毁。主啊，我们在天上会得着你所给我们那永远不朽坏的身体。我们更加要思想，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应该怎样过一个积极乐观的基督徒生活。主，我们承认我们是很悲观的，我们常常是很负面的。我们但求你今天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无论在人生的什么阶段的里面，或者是今天我们在身体上有软弱，更或者我们的灵性亦都是一个低谷的里面，我们但求主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基督的爱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个软弱发软的腿挺起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求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一次的被你自己亲自的来引导我们。我们奉靠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字 我们请求真理的圣灵，圣灵今天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并不是靠着讲的人，乃是靠着圣灵你自己的工作。我们有不足，但在你的里面却是富足，求你恩待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今天继续跟弟兄姊妹讲到一个积极乐观的生活的大六个秘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怎样去掌握永生中真实的福气。如果你已经得到永生，你知不知道你在永生中的福气是会影响你今生的生活的？又或者你常常将这两样东西一刀切了，它信耶稣是将来的事，今生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今天的经文里面，你发觉其实不是的。保罗尝试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基督徒不是等着上天堂，而是可以在今生的里面去支取永生的里面的能力，或者是给我们的盼望的能力，以致我们在今生的生活里面带出影响力的。这个是保罗今天要跟我们去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首先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在当今的世界里面，无论是什么人、都好，都出现了一个现象。那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呢？你觉得现在你身边的朋友，你所认识的人，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们最关注的，就是人最关注，人人最关注的就是健康和财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关注这件事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在电视上看见的这些的商品的这些的广告，你就会注意到这个现象。我们不惜花费大笔的金钱来抬高我们的生活的质素，我们花更多的钱来延长我们的健康和寿命。这个在这个今生的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很清晰的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我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追求健康或者财富是不对的，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是说，假如你认为在今生的里面寻求健康和发财致富，这个就是你人生全部的目标，有一天你一定会感到很震惊。如果你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集中在追求今生那种的健康、财富和丰富，你就会错过人生真正的目的，而且你会往什么恐慌，往往不得终日，是吧？往字下，你会往往不得终日的。为什么你会往往不得终日呢？为什么你每一日里面你都这么恐慌呢？你心慌慌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你其实你已经跟世人一样一个基督徒，你仍然花很多的时间，你全部的集中力都放在追求健康、财富这件事上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离开这个离开天堂，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你已经信主几十年都知道，他埋葬在别人的坟墓里面，他又第三天复活，这个的历史的事实不断的在我们的脑里面，我们都知道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于每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归向他的人，耶稣都赐了给他们生命中真实的健康、财富和丰盛。 我用一个现代比较通俗的说话去表达了永生是什么。其实永生里面是包括健康，包括财富，亦都包括了丰盛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请你留心听我讲，唯有当你掌握住生命中真实的健康，我们说永生、财富，在天堂里面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产业，就有丰盛，你就有可能在今生过着一个积极乐观的生活。如果你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你应该每一天都提醒自己，当你提醒自己将要得到你将来将要得到的这个福气的时候，你就能够在这个地上过一个积极乐观的生活。就正如保罗，是吗？就正如保罗，他知道自己的盼望在哪里，他所盼望的是什么。因此即使因为传福音为基督的信仰他被鞭打的时候，他却没有恐惧，他不断受到攻击的时候他没有焦虑，他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却不被吓到而放弃他的信仰。我想我们都未到这样的地步。很多时候我都被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因为牙痛我都被吓得半死，有些时候都跟信仰无关的，只是一些、生活上自己一些的缺乏就已经很焦虑。我们不是为了信仰而焦虑，我们亦都不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性命，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而被吓到，我们都不是。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放弃了信仰，放弃了为主作见证。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这个就是他生命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你必须问自己，基督徒必须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常常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永恒的归宿在哪里？你要常常问自己，你将在永恒中享受真正的健康、财富和丰盛，还是接受地狱的审判的后果？我们要问，常常要问这一样东西。我们常常问基督徒，不是说我担心我失去了我的救恩，而问这样东西会帮助我们更加要搞清楚一样东西，就是将来你在主的面前，你要面对这位主，你今生的生活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是很重要。我等阵讲下去，你就明白我要讲什么，因为保罗已经告诉了我们。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确实是有天堂到地狱的。因为创造世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确实有天堂到地狱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从天来降世，使凡是相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的人依靠他复活的大能，可以跟他一起在天堂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十节的里面，保罗是讲到天堂，只有在那里我们才有真实的健康、财富和丰盛。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讲什么？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他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他清楚知道，我真实的健康和财富和丰盛，就是当我与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实现了。他等不及要享受真实的健康、财富和丰盛的生活。只要有这个盼望，今生临到他任何的不如意的事情， 都不能够影响他在甘心里面，他仍然可以积极乐观的生活。对耶稣基督的信徒来说，死亡不足为惧。你看见保罗是这样，死亡不足为惧，死亡只是我们脱离这个地上的贫民区，搬入天上豪宅的通道，是我们从身体疾病去到永远健康的一个交通的工具，是我们从这个罪恶人的罪恶里面的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得赦免自由的一个出狱证来的，你知道吗？死亡对于基督的信徒来说是不足畏惧的。到底有什么有关于、到底有关真实的健康和财富还有丰盛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到底是怎样的呢？是我们讲到这里了，保罗就告诉我们了。第一点，其实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四节讲到第一点，第一点是什么呢？他提醒我们，他提醒地上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将要从地上的贫民区搬到天上的豪宅区。记在哪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我们读一次好吗？一起来好吗？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落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这帐篷，我们在帐篷里探息，心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就不至于。我们在这帐篷里探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我们第一点，我们会从这个地上的贫民区搬到天上的豪宅区，就是说这个身体就好像帐篷一样。保罗用我们现在的身体和将来荣耀的身体作一个的对比，你注意到吗？他做一个对比，他说如果现在的帐篷、现在是帐篷，将来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豪华的房屋。你知道，大家知道吗？帐篷放在屋外， 在户外的话，一段日子之后会什么事发生？会发生什么事？会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人住过帐篷？没人住过帐篷，你真的好命啊！真系有冇人去露营过噶？有露营过嘅人吓，有冇露营嘅时候突然间翻风落雨啊？有吓，咩经历啊？可怕系嘛？吓，我系经历过啊吓，因为我系同主君啊常常经历马来西亚突然间落雨嘅，啊翻风落雨，哇成个营都吹到差唔多咩咧？啊，四边钉啊，四个人拉住嗰、那个。其实都要揼住水，拉住个营，唔好俾佢咩啊，俾佢吹走。日子耐咗，你插喺地里边嘅钉咧，系会松动，系嘛？你绑紧嘅绳咧，佢会开始松脱噶嘛？嗰啲布料咧就开始破损噶喎。每一次落雨嘅时候，呢个帐篷就会漏水噶喎，越嚟越陈旧破烂噶。保罗用呢个嚟比喻乜嘢？我哋嘅身体系渐渐陈旧。渐渐陈旧，你点知道你的身体渐渐陈旧啊？我点知道我的身体渐渐陈旧啊？唔止系身体陈旧，我的灵性都会陈旧嘅。点样啊？你发觉你容易沮丧，你容易沮丧啊？你容易发脾气，因为点解啊？血压高，血糖高。系嘛？血糖高嘅人好易发脾气噶。如果你而家呢几日咧，你发觉你好中，你一啲嘢就发脾气嘅话，你量下血糖咯。 因为这个是我的经历来的。血压高也是啊。弟兄姊妹，你发觉吗？你身体渐渐残旧，你就容易沮丧，一些东西就令你很沮丧的了。不知道为什么的，你就觉得自己唉，咦唉那里的。就发脾气了。还有什么？焦躁啊。很容易焦急、暴躁啊。没理由的。还有一样东西，记性不好啊，你有注意到吗？什么叫记性不好啊？你讲过的说话重复又重复，得罪他的人死都死都记得的。因此因为这样，弟兄姊妹，你的身体就什么？你身体就体弱多病啊，你知道吗？身体头一日多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的灵性没有喜乐。我再讲什么叫喜乐？喜乐就是满足感。没有平安，我再讲大家，什么叫平安？你没有安全感，你对神。因为你发觉你没有办法掌控你自己。你而认识自己的状态呢，弟兄姊妹，其实是对你有帮助的。因为为什么？你知道你不可以再依靠自己。连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不可以再依靠自己。这个是我自己在自己慢慢觉得自己身体好像帐篷一样开始破烂渐渐残旧的时候，我发觉我自己很容易沮丧，我可以发脾气，我很容易焦躁，我记性不好，跟老婆讲的说话讲多又讲，她都觉得我沉气。你讲过了，你又再讲，是吗？以前得罪你的人死都还记得。开始身体病了，不单止身体病，灵性的病都有。灵性的病是什么？没有喜乐，没有喜乐，没有安全感。什么安全感？脑里面知道，啊，我的天父几伟大，心灵里面不会觉得他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我没有安全感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保罗讲这件事。当你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怎样？主啊，不要让我发脾气，我开始残旧了。主啊，让我里面有你的平安，有你的喜乐。我而你越明白为什么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提一句说话，可能你在跟牧师常常聊天，跟你分享里面，我常常会提，我越来越喜欢这句说话，我现在越来越明白这句说话对我的重要性。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今生过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都感恩的一个生活。神要我去选择，是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是令你去忧愁，令你很不开心。弟兄姊妹，你要去选择另一个令你开心的，你可以选择的，但是为什么你仍然去选择令你心灵里面不喜乐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忧虑，是你可以选择，但是人很奇怪，我觉得这个不是奇怪，神都说这个就是人的罪性。罪是什么？罪就要将你拖低。什么叫罪？他将你整个人的人性的里面，你灵性的将它全部拖低。他不要你喜乐，他不要你有平安，他要将你拖低。这个势力还在这个地上的，你要明白这件事。圣经已经讲了，你要看清楚这件事，弟兄姊妹，你就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你的面上就有笑容，你对人讲话就有什么？就有喜乐的那个的信息出来，你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车见车载。不过后面我不讲了， 咩啊？咩棺材見到都打開佢？唔係咁嘅意思啊！後邊嗰個唔要啦嚇。有一日，你同我，我哋要從呢個帳篷搬出嚟，從呢個帳篷搬出嚟。我嘅靈魂要住入一個永遠不朽壞又健康嘅身體。我哋叫嗰个系复活嘅身体，荣耀嘅身体。让我告诉你，保罗点样去描述一个新嘅身体啊？佢点样去描述啊？你有冇注意到啊？呢个新嘅身体系点嘅？佢话罪恶再不能伤害佢，疾病不能再摧毁佢，恐惧冇办法靠近佢，复活嘅身体唔再软弱受限制。他可以自由地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没有忧伤、孤独、痛苦。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与主耶稣复活后的身体是相似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就是我从这个地上的贫民区我搬出来，并且我是搬入天上豪华的房屋的里面，神为你和我预备的。第二样是什么？保罗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他所讲的一样东西，我们本来是从主，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是同我们同主呢是有什么？有一个隔阂的，是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当你在人生经历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总是希望主下，我想见你，我巴不得我可以亲眼见你，是吗？我们同主本来有隔阂，但是变成什么？我们亲近他，我们同他面对面，将来你可以同主耶稣面对面去亲近他。保罗在第五章、第五章第五到第八节他说什么？请你看第五节叫什么？为此什么？为此什么？培植我们的什么？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好了，这个凭据是什么意思？神用圣灵作凭据。凭据这个字在当时的文字里面，它的用法是法律和商业的俗语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凭据就是圣灵作我们什么？头期款、定金或者抵押品或者义父的总价。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就在里面成为了你的定金、抵押品。你已经是属于神的人了，你已经是属于神，神的灵已经在你里面了。想清楚这件事，这件事是伟大的事，就是创造宇宙万物无限的神今天住在你的里面。哎，我是什么水啊？我是什么水啊？神住在我里面，而且用圣灵的什么告诉我，你已经有这件事在你里面。说一句说话，你是很平凡，我是很平凡，但是我们却不平凡。神做了这件事，当基督徒得到那个全新又荣耀的身体的时候，那个就是实现了神为我们所设定的目标的时候了。神为基督徒的计划最高的最完整的目的，只有当我们跨越到永恒的彼岸的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实现。这一日会实现。当我们灵魂离开了现在的身体，我们进入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所有全心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神对他的心意就是让他们能够同神面对面的相处。我不知道你有多大的渴望，渴慕你想同神面对面的相处，但我相信信神的人、爱主的人，其实心里面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我可以见到我的主了，是我亲爱的主，是我所爱的主， 是不是啊？如果你是真的爱一个女仔的，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啊？你最想做的就是你想见到她，是不是啊？你想跟她在一起，是吗？啊，到了三更半夜都还不想回家。你希望跟这个所爱的人怎样啊？我们永远在一起。你追你老婆的时候有没有讲过这句说话？有没有啊？啊，希望现在都还是讲这句说话了。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爱主的话，你是希望永远想跟他在一起。你想跟他在一起。在今生，在当下，圣灵保证，圣灵是我们的凭据嘛，就是圣灵保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刚刚信了耶稣，我跟你说，你不是单单得到永生的盼望，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因着耶稣的缘故，圣灵已经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就是你的保障。神为了要保障你，要保证你在你的软弱里面，或者魔鬼的试探里面，世上各种的攻击的里面，你仍然可以带着这个盼望，坚定地行这个人生的道，一直见到他的面，甚至可以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圣灵保证你是属于神的。但是在天堂，我们将要亲眼看见这个完全的实现。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讲过一句说话，我们一起来读下。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上帝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赞美。乜嘢系你得基业啊？系啊，你有圣灵啊嘛，系嘛？圣灵为印记啊嘛，这圣灵系我们得基业嘅保证。咩系得基业？我前面讲咗，咩系你得基业？你已经得噶啦，到时就俾你噶啦。咩系你得嘅基业？第一系咩啊？健康、财富、丰盛。以前我是一个穷神学生呢，看看下身边人，你有个在读神学院得个行李，就几件衣服在里面，买书都没有钱的。读到这个经文就很开心。因为为什么呢？在地上穷得不得了，但是将生命奉献给神之后呢，哦，很安慰啊，这圣灵是我得基业的凭据。原来我有健康，永远的健康就是永生，你不会死的，你永远都健康的，你有财富的，上帝为我预备了很多的财富在天上。我还有一个丰盛，这个丰盛可以说是上帝的荣耀。这个丰盛包括什么？神创造我的时候，所有我本来应该有的，神的爱、神的形象里面，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信实，神里面所有的丰富，我都可以看见。在我这个新的身体里面，我会看见，哇哇，原来我可以活出这么美丽的生命在将来的里面。你高不高兴啊？如果你曾经是对自己，你已经信耶稣，你对自己的灵性、自己的脾性是好好不能够接受的，你甚至好痛悔在神的面前，你常讲错嘢、做错嘢，你好讨厌自己的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相信你好渴慕神啊！我快快回到你面前，因为我实在对连我自己都受不住我自己，我忍不住我自己，我真的我觉得我都顶不顺，我顶不顺，我对我自己都顶不顺啊！你知吗？如果你是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相信基督徒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不会，如果不是你不会悔改的，是吗？ 如果你不是，你不会悔改的，你不会走向神那里去学习神的属性，你改变自己不会。但是你总是希望什么？当你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是神，感谢赞美你。有一天我不会再似现在的这个我，我不单止有一个永远不死的身体，我还有一个什么？可以去反映，可以去活出基督应许给我的神的性情。太实在太美好了。弟兄姊妹，在今生，在当下，圣灵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眼看到或者感受到神与我们亲密相处的情况。我相信你有，是吗？你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你会不会觉得跟他很亲近？会，是吗？啊，你读圣经的时候，哎呀，这句说话太好了，太好了，是吗？太美好了，太感动了，太安慰了。你有这个感受，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相处的情况。但是到了天堂，我们就可以常常亲身感受到神就在我们的身边。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以后在天上，你常常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你心里面同神的亲近的感动，有时因着神的爱，你流出感恩的眼泪，你因着神的爱，你有无比的那种的赞美，无可停止的赞美里面。有一天你回到天上，你每时每刻都经历。不会因为我们这个软弱的人，有时我们就喜欢读下圣经，有时好像有领受，有时又好像没有领受，有时好像觉得很闷，有时又觉得很兴奋。在天上不会是这样的。亲爱弟兄姊妹朋友，这个就是积极乐观生活的核心的秘诀。而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什么？那个结果是什么？第六节保罗说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坦然无惧。哦，当我明白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知道我将来会同主，而我现在在这个地上，我都会经历到圣灵会透过真理的圣灵，透过神的话语，给我的心灵的里面，我的信心的眼睛看见将来，看见神。我心里面好觉得神多谢你，同他一个亲密的相处。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第六节叫我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坦然无惧。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当你身体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面对疾病，你不能打垮我。当你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你可以面对经济压力的话，你不能压垮我。我穷我都不会离开上帝，我仍然依靠上帝。因此弟兄姊妹，你面对任何困扰挣扎的时候，你可以说什么？现在你觉得你自己很困扰，很挣扎，你的问题你会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信了耶稣，仍然现在对很多事你都很困惑，你都很挣扎，你对自己婚姻很困扰，很挣扎，你对教会的服侍里面，你也都很困扰，很挣扎，你人际关系里面你觉得很困扰，同人的关系你也都很挣扎的时候，你说什么？你可以这样说，我正在前往天堂回家的路上，所有任何的困难都没有办法搅扰我，拦阻我积极的为主生活。保罗告诉我们是这样，这个是整个积极生活一个很核心的 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所以我们常常坦然无惧。第三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跟着可能我们有人会问，那基督徒现在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你怎样活着呢？你怎样活着？你既然知道我跟你讲前面第一点第二点，你会搬走，有一天你都会搬这个贫民区去到一个富、去到天上的那个豪华区了，是吧？你都知道有一天，你虽然有些时候 在这个地上，有时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有些时候你自己也都会沮丧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生活？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生活？既然我们知道将来的荣耀正是等着我们的，你和我将来都有一个荣耀等着我们的。那请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九到十节，一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无论说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立了志向要得神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主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样按照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了，这段经文保罗就给我们，我们在地上怎样生活呢？你信了耶稣、你是基督徒、我也是、我们怎样生活呢？我们有这个盼望，你怎样生活呢？我前面讲过的，我们基督徒生活不是跟天上没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你有这个盼望，你怎样生活呢？你要想清楚这件事，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了什么？我们很容易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永恒里面的荣耀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不影响我现在的生命见证。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是你自己错误的圣经的思想。我们再看下去，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里说什么？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是啊，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的，是吧？但他说什么？请注意这个字，立了什么？志向。他说立了志向，这个字是中性的。所谓中性，它本身是好像比如我们说钱，圣经说金钱，金钱这个字没有好坏的，是中性的，它没有好坏。志向这个字也是中性的，有好的志向，也可能是不好的志向，有自私的愿望，也有无私的愿望。这样了，如果你把志向这个词放在得主喜悦的旁边，这个志向就成为了你的心愿。你明白我意思吗？得主喜悦的志向是什么？得主喜悦的志向是圣洁的、纯洁的、尊贵的，是不是？是啊。那问题不是到底这个志向好不好，问题是你的动机是什么？明白我意思吗？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在这个地上，基督徒，你在这个地上，你仍然生活着，你有很多，你做很多的事，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志向是什么？我再说，这个跟你的知识背景没有关的，这个跟你受的教育的程度没有关的，这个跟你生命有关的，你的动机是什么？就比如你看这里，一个人他想要成立一个公司，他成为一个公司的总裁领导，这个人我说基督徒好吗？或者你说不信主的人都好，因为我觉得都差不多是同样的一个讲法。一个人他想成为一间公司的领导，一个基督徒都，他必须要问自己，我是为了什么目的？ 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想赚钱，他要问自己，我赚钱是为了什么？一个学生，他想要成为一个顶尖的学者，他必须问自己，我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常常要问自己，我的志向在这个地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的志向是不是讨神喜悦？讨神喜悦，你就要问自己，我做一样东西的时候，我讲一句说话的时候，我的动机是什么来的？我为什么要结婚啊？基督徒，你的动机是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读书啊？我提醒我女儿，你读书是为什么？装备好你自己，让你自己在一个正规的严谨的学术的研究里面学习那套研究的那种思维方法，以致使你自己以后可以被神使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讨神喜悦，还是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科学家，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可不可以他做一个科学家是为了讨神喜悦？可不可以啊？可以。当今世上最影响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有没有信仰的？有，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们研究的科学可以影响全世界？因为当他去研究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我要将我的学问去荣耀上帝，造福人群。所以基督徒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在历史的当中，这些人曾经都是什么？都是基督徒来的，因为他们的志向是要讨神喜悦。我们是为了荣耀神、爱神，还是为自己争光？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来到教会都同样的基督徒，你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你要做执事？你为什么要带小组？为什么？我们要想清楚，你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尊重神、高举基督，还是我们抬举自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第十节告诉我们一件事，告诉我们其中一个理由。那个理由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我一起读。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什么是基督的审判台？你听到这句说话你吓死了。哇，牧师啊，信了耶稣你不是说信了耶稣我们不被审判的吗？信了耶稣不是可以入天堂的吗？做什么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什么是基督的审判台呢？这个台前就是审判台呢？是神审判基督徒的地方吗？是基督徒要站在审判台前听取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吗？是不是啊？基督徒 会不会很恐惧地等着？哎呀，都不知道，有一天，看着自己将要上天堂或者落地狱，是不是啊？不会。 保罗这句说话不是这样的意思，绝对不会。Okay? 你信了耶稣，你真心信耶稣，你然而你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有罪，你然而悔改，你说我信耶稣，我相信他复活我会复活，他为我死，他洗净我罪，你不会落地狱，不会。保罗这句说话不是这个意思，你绝对不会。圣经说什么？当你真心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你付出的这个赎价的时候，你就永远不再受审判，就是天堂，落地，落天堂或在地狱的这个审判，圣经是讲得很清楚。 OK， 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好了。到底保罗讲什么？保罗讲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那里写基督台前是什么意思？中文没有表达得很清晰，在原文的意思就很清晰了，就是什么呢？在基督台前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走上颁奖台， OK， 不是审判台，它是有一个动词在这里的。我们将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会走上这个颁奖台，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到了天堂之后都要走上颁奖台来领取奖赏，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讲这件事，所以他自己很清晰地知道，他说有一天我在主的面前，我是领受公义的冠冕的，所以他知道他有一天是会走上这个颁奖台。颁发这个奖赏的根据是什么？神是根据什么来给我们得到奖赏？不是审判，是奖赏。是什么？保罗讲了，是你有没有立了志向去讨神许愿，为你人生的目标。不是神在天堂向其他信徒宣布，哦，你今生所犯的罪，不是。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你，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已经脱离罪的审判了，圣经确实是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确据在里面的。因此当你站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是为了领奖，而颁奖的标准是根据你的行为和你以及你行事的动机。那个动机是什么？你一生立了志向讨神许悦，这个就是你得奖的那个根据，那个标准。好了，我们明白了。一个真正信耶稣得救的基督徒，他一生有一个志向，就是追求那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阿们。他可能犯罪，他可能软弱，他可能犯罪，他可能软弱，但是他会认罪悔改。那你说牧师，如果他不悔改呢？如果他不悔改呢？神会管教他，神会管教他。不是我说的，哪里说的？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一起读好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看见吗？再读启示录三章十九节，是什么？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弟兄姊妹，的确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说他是基督徒，但你总是觉得他好像没有悔改。哎，你要停在这里了。为什么？你不要做了神了，你不要做神了，因为你再下去的话，很可能你跌入一个论断的罪。我们不知道，你要为他祈祷。但我相信真正是神的儿女的人，圣经说什么呢？万灵的父会管教他。神怎样管教他？我说我自己，神怎样管教他？当神一次又一次跟我说我呼召你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亦都答应好我要，但是我因为看见，哎呀，出来做事了，越来越找到钱了，哇，我那时候我还想 做老板。弟兄姊妹，我那时候很有机会，有一个弟兄，我讲过，以前在教堂我就讲过，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很有钱，在美国毕业的，他回到去之后，他爸爸名下，在名下的爸爸名下有30间公司，他爸爸要他管这30间的公司，大大小小的公司。他很有钱，他家有5个厅，一个厅都数得我半死了，5个厅啊，他日本式的、中国式的、西式的、澳式的，家住紧几个人啊？住紧4个人啫。这个弟兄很爱主，他说明德啊，还有另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做鞋的，他懂得整鞋的，他说我出钱。另一个弟兄负责什么？买机器，找工人，制造鞋。我负责什么？外销。那时候我就忘记了我要奉献这件事。神用了很多的方式，有几次在教会崇拜，我做主席，我站在门口，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到我面前跟我握手，多谢你啊传道。为什么叫我传道？我未读神学家，我都未跟人说我要去什么。我说我不是传道，我不是传道。哦，你好像传道。哇，几日不用睡觉啊，啰啰挛啊！呢件事一味喺嗰度，神喺度责备我。弟兄姊妹，后来上帝让我病。20岁嗰一年，我心口痛到一个地步，我仲记得非常清楚。嗰阵时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佢结婚，我要帮佢带领主持嗰一日嘅婚礼。我是带着心口痛，我讲说话，你现在听我讲起讲话，好有中气好足哦。嗰阵时5分钟我就要落台，但我死撑住，因为一讲嘅时候痛，冇气。我20岁噶咋，我到一个地步睇个医生，一个基督徒医生，佢帮我做咗心电图，佢话20岁喺度自己咦吟吟，20岁咩心脏病啊？他只是咦吟吟，但是医生他就帮我，没有啊，没事啊，心脏好地地啊，20岁有什么事啫？我兜踎到一个地步啊，难过到一个地步。我记得我走出个诊所的时候，这里有车啊，通常车马路咪有个堤的，车有经过，我都不记得，我就坐在那里，踎在那里，这样坐住，踎在那里，我在那里喊啊，我说神啊，我20岁咋？我痛成咁啊！我点样？我点样去做嘢啊？我点样去侍奉啊？神啊！啊！嗰时神就俾我睇见一幕一幕，佢点样祝福我？佢点样带领我信主？佢点样祝福我？佢谂起我曾经喺佢面前，我跪喺佢面前祷告，话我要奉献俾佢，我要做佢嘅仆人，我要一心服侍佢。我所讲过嘅说话，全部都打自己的面，啪啪一巴巴几响啊，打到啊！ 我流热泪，我同神认罪悔改。我同佢讲我点解我唔要去侍奉。其实最主要嘅原因，当我信咗主，我喺教会里边侍奉嘅时候，弟兄姊妹，我喺侍奉里边碰到好多人际嘅问题，好多好多嘅问题。我话神，我唔要啦。我俾神一个条件，神你就俾我赚大钱，我就去供养你嘅仆人。因为在马来西亚做传道人其实都挺穷的，你知吗？我亲眼见到同传道人穷到没钱，住在破破旧旧家，带着三个细路。我看见传道人被教会那些所谓有钱的人看不起，但有些传道人很有骨气。弟兄姊妹，当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说什么呢？神跟我说一句话，你不要怕，只要相信。当我说好，我一说好，祈祷一结束，我的心口的痛到现在没有再发生过。神为什么管教我们？我都听过，我听过弟兄跟我说，神为什么管教？神将我们最爱的，你觉得你人生中，好像林修远弟兄上个礼拜说，真的变成是他心里面的偶像。什么叫偶像？那样东西已经占据了你的心，可能是人，可能是物，可能是钱，可能是权势，占据了你的心，不一定是一个像在这里，是吗？就好像以前我的偶像是谁啊？那个歌星啊，张学友，是吗？不一定我家有个像张学友在这里，是吗？但是呢日什么啊？日都想着哇，唱着他的歌，是吗？冲凉房歌王唱得几大声，阿嬷阿嬷阿嬷，偏偏爱你，真心爱你，话唱到都系好似佢咁，嗰啲咪偶像咯。上帝做乜嘢？的确有弟兄，佢认为佢嘅事业就系佢嘅一切，神将佢嘅事业全部攞走，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管教。当他明白到这一样东西的时候，他转向神，他悔改，神重新的祝福他。如他赚钱，他赚钱是为了神的国度。从那时候，他有一个账目，他公司有一个 account， God account， 上帝的账目。公司里面赚的钱90%几乎全部奉献宣教机构。他虽然有几千个员工，他有几千个员工自己揸紧一架 Honda Accord， 他将剩下的那些钱给所有员工都得到很好的福利。我赚钱，我识赚钱，我的志向就是讨神喜悦。亲爱的弟兄朋友，请你记住，当你站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你会得到奖赏吗？如果你不能够确定的话，现在你就要开始了，为你将要来临的永恒而积极的一生为主而活。有些时候有很多不信主的人 嘲笑基督徒，指责基督徒，只是想着天堂，却不脚踏实地。伟大的基督徒思想家路易斯说什么？ C.S. Lewis 说的一句说话是什么？他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什么？唯有心存天堂的人，才能脚踏实地。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祈求神让你定睛在将来必然要来临这个真实永恒又荣耀的生命上，你会在神的面前得到真实的财富、健康、丰盛。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带着一个满心感恩。主啊，是的，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是没办法隐藏，就好像诗篇里面大卫王说，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动机，你在远处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你已经知道了，你是很忍耐的天父。你没有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去控诉我们，你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使我们的心里面明白了你的话语之后，我们愿意的转向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在你的话语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个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已经有天上的这些的财富在这里，健康在这里，丰富在这里，荣耀在这里。主，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并不在乎这件事，我们只在乎今生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财富，我们忧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忧虑在地上我们将要失去的所有的东西。求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将我们的心怀意念集中在专注在你的身上，求你用你的话语释放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儿女。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背好吗？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又讨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再来一次，上司背起佢好吗？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又讨主的喜悦。阿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愿神祝福你哈。好，我哋报告时候，我哋当中有冇新朋友？有冇啊？今天都没有、啊、好，不要紧、啊、大多数都是老朋友，如果有的、啊、我们都希望认识你、啊、成人主流的新课程、啊、读经有分的系列呢今天开始了、啊啊、由 Tammy 姊妹去授课、啊、如果你还要去上的呢，我想是可以的，因为今天、啊、是只是讲到幽坛、啊、圣经里面的幽坛这件事、啊、如果你想上的呢，就早晨九点钟在教会的 Zoom 上面网站里 click 就可以、去参加了。那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从这个课程是他从、圣经历史和文化背景去认识圣经的，是培养你怎样认识了这些背景之后，你怎样去解释那些经文、啊、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来的、啊、鼓励你，如果你从来没有上过这些课程的， 係幫助你將來讀經，你可以更加掌握到聖經的意思啦。等先嚇，係咪啱㗎？啱㗎係嘛？我冇改號碼，突然間跌到七咁啊，嚇到我！有咁多嘢咩？好，八月九號好快啦！八月九號星期六早上十點，教會有 picnic， 呢個係教會過去我哋對外對同嗰啲唔信嘅人接觸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活動。咁當然呢個活動都係俾弟兄姊妹參加嘅，俾我哋大家一齊參與去邀請人希望同呢啲微信嘅人朋友，同佢哋做朋友，帶佢哋翻到神嘅家嚟接觸，有機會接觸到基督教嘅信仰嚇。所以咧，歡迎你邀請親戚朋友參加啦。嗱，呢個下邊呢個係地址啦嚇，喺聖地亞哥嘅 Marina Park。Marina Park 有好多區，嗰個區係 Heron 區，你揾到 Heron 就得噶啦，就喺嗰度。我哋就係好似係租咗嗰度啊。我哋租咗嗰度噶啦，所以咧，但系有一样嘢，请记住，你要喺喺呢个 poster 或者喺教会网站上去扫描 QR code 或者网上报名，因为我哋通常有几百人啊，咁咧又要预备食物，所以为咗方便预备食物嘅弟兄姊妹，就其他嘅安排咧，就需要报名，包括你自己嘅名喺里边吓，你唔好报咗人哋忘记你自己，到时你冇得食噶真系。OK， 記住啊，自己名喺裏邊，咁咧就介埋你自己，就你帶嘅朋友一齊報名，咁就可以預備啦。好，嗱，我哋暫時啊報告呢幾樣嘢先嚇，遲啲以後嘅再報告。禱告時候，青年人今日仲繼續喺安諾呢個地區咧，就離開呢度大概差唔多兩個鐘嘅營地嗰度有夏令會，咁請大家為佢哋禱告啦。OK， 求主保守佢哋出入安全啊，身體健康。無論他們敬拜、靈修或者聽到，都得到真理聖靈的教導和感動，使他們生命可以更深的改變，更似基督。Okay? 為成人主學新課程，求主賜福Tammy姊妹的教導侍奉，使學習的人能夠掌握聖經的背景、文化、風俗和歷史，對聖經讀聖經有更多的樂趣。第三，為教會的 picnic 啦，八月九號，記住啊，八月九號星期六十點鐘，真係希望大家快啲報名嚇，快啲報名。嗱，求主賜福我哋當日有美好嘅天氣啦，賜俾弟兄姊妹我哋有能力去邀請到微信嘅親友，亦都求聖靈喺人嘅心裏邊動善工，我哋信徒。在不信的人的面前，我们高举基督的爱，让未信主的人感受到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最后，我们要为愿意参加全福音宣教训练的青年祷告，愿主耶稣的爱激励他们这个年轻的心灵里面可以一生爱主，效法主，侍奉主，传扬基督，拯救灵魂，让他们成为神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我们大家低头，我们为这些事情做个祷告，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为着青年的夏令会来祷告，他们现在正在听到在那里崇拜。主啊，多谢你，我们深信无所不在的神亦都同青年人在崇拜中与他们在一起。主啊，我求你继续的祝福这一班的青年人。主啊，是的，我们需要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求主你的话语去塑造我们的青年人。主啊，帮助他们 让他们年轻的生命里面，在后生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让他们一生都行在主的道路里面，让他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一个主你自己恩典的出口，让更多的人得到祝福。主啊，我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成年的主日学新的课程里面，主啊，这个的亦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在历史中你介入人的历史，透过不同的当时的文化背景风俗启示了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这些东西，我们更加更准确地去解释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以致我们在读你的话语里面更加感受到那种的乐趣。主啊，教会8月9号有这个野餐会，亲爱上帝，我们的心愿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在你的面前白白去领受这个恩典，去享受你的恩典，去享受你的爱。我们更加希望我们未信主的亲戚朋友都可以好像我们这样领受你的恩典，你的爱。求你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求你给弟兄姊妹有一个积极的心，亦都有这个能力去邀请到自己未信的朋友，让你的爱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当我们愿意在说话上，在我们的动机的里面是高举你的爱的时候，求你圣灵让未信的人感受到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你继续的使用教会有青少年，他们愿意参加全福音的宣教的训练。主啊，这个是可贵宝贵的，因为我自己也都在青少年的时候参加这些训练，而在其中看见很多主使用的仆人生命改变的见证，激励我的心，使我愿意在年轻的心灵里面一生去追求爱主、后发主、侍奉主、传扬主，去拯救灵魂，成为主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求你祝福在我们的青少年、青年的里面兴起激励这一班的青年人。多谢你听我们祷告，感谢主，我们当中有愿意甘心情愿奉献金钱的弟兄姊妹，为了神的国度的需要，为着你家中你仆人的需要，主啊，你让他们在爱心上付出这些金钱的奉献，以致教会不至于贫乏缺乏，而我们常常都有余。上帝，多谢你，我相信每一个愿意甘心奉献的弟兄姊妹，你都已经将他们的奉献转为天上将来你要加倍奖赏他们的一个的原因之一。因为你说捐得乐意的人必得神喜悦。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们一起起立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用心一众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
赞美赞神，万福之源，
天下生灵都当中愿，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当心赞美呼之圣灵。我们用信心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原处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完全无可指责。阿们。请坐，我们默祷散会。